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圣灵论的第四讲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主就是那灵啊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，主就是那灵啊？下一句话是什么？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，好，就有自由了。所以我们今天 主题讲到，就说主就是那灵啊，像是主啊，我们在讲到主这个词啊，我们称神叫什么？
也叫主，
也叫主。你有时候祷告会向谁祷告？向天父阿爸祷告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会不会向耶稣祷告？
会啊，三个一起祷。
三个一起，会不会向圣灵祷告？
三位一起祷。
三位一体啊，有时候忘了不知道向谁祷告，最简单的就是叫什么？
耶稣。
主啊，主啊，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主神，对不对啊？或者主耶和华啊，主圣灵哈。那所以我们看到主就是那灵，那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啊，我们所认识到的神是只有独一的真神啊。那旧约神的名字叫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是一个特别的名字哈。之前没有人知道神叫什么名字，是摩西去问的，对，还好有摩西，对，摩西问神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因为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自我介绍，我是谁啊？啊，他说是谁？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神就是那位见过亚伯拉罕的啊，给亚伯拉罕应许的，然后以撒、雅各，然后一直传承到你父亲的神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以后呢，如果我要跟我的儿子讲我的神是谁，然后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我爸爸的神、我的神，然后再跟我的儿子讲，这儿子就一代传一代。如果你这是第十八代的话，你要讲十八个名字了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一直到你祖宗的族谱全部都讲，哇，那不是很辛苦吗？啊，
三位一体。
所以就说神啊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那神就说了哈，我的名字叫什么
？I am。
我的名字就是 I am。I am 的意思，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耶和华？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 啊 ，I am。那但是我们在讲到耶和华这个字，他是用第三人称，就是说他是啊，耶和华讲他自己的时候就讲我是，哦，那个他是的那个啊，因为这个希伯来文哈，它可以讲到说主词嘛，也有动词啊。我们学英文不是有个学 be 动词吗？有没有记不记得？我是，你是，他是 ，I am, you are, he is 。所以你讲到 is 的话，你就知道这是讲到第三人称单数，对不对？ are 的话就是第二人称或者第三人称的复数， am 的话呢，就是第一人称单数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 am 的时候，你就讲到 I am， 不会讲别的哈。那希腊文的话，譬如说我们讲希腊文啊，希腊文的 I 我这个字叫 ego 啊，自我啊。然后是的话，如果是第一人称的话，叫 Amy， 所以 ego 什么 ？Amy 就是我是，啊 ，ego Amy 哈。那如果讲 Amy 的话，你也知道就是你是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
因为这个是第一人称的那个单数那个 be 动词的形式嘛，啊。那可是如果你讲 ego Amy 的话，哦，这不能这样讲哦。ego Amy 只有谁讲？只有神可以讲啊。你讲到 ego Amy 的话，哦，那就是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就是 I am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讲到耶稣哈、啊？耶稣说他自己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有一次，耶稣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不是有人要抓他吗？当有人要抓他的时候，那耶稣又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。”然后耶稣就怎么说？耶稣就说：“我就是。”好，我们中文翻译成“我就是”啊。那原文的意思就是 “ego emi”。Ego Amy 这句话，哇，你在讲说你是神了，变这样子了哈。就他们听到这个话之后怎么样？倒在地上，最后倒在地上。所以当耶稣讲到我是神的时候，有个能力就彰显出来了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哈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他是叫做耶和华。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的意思哈。所以这个讲到神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在讲到说哈，现在讲到说主就是那灵，我们要讲的一个概念是什么？我们要讲的概念就是主啊哈，他是 一个灵，灵的形式。那它的样子像什么样子？
见不到，
见不到啊。我们看到神吗？看不到神。闻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摸得到吗？听听得到吗？有时候听到，有时候听不到啊。你们有没有人听到？有没有人看过？有人看过啊，在异象当中有没有看过神？有人在异象当中不是看过神吗？
啊，
看过主耶稣啊。然后亚伯拉罕在异象中，神就对他说话，有没有？又听到声音，又看到。然后或者说，我们讲到有馨香之气，有没有听过？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对。我们人有五官，对不对？用眼睛看，耳朵听，鼻子闻，舌头去尝，然后皮肤哈，手指去蹭，有五官，对。可是这五官可不可以感受到神？不能感受到哈。但有时的话，哎，你为什么有时候会听到神对你说话？表示你耳朵被开了嘛哈。但是那个听到的不是我们肉体的耳朵，是什么？有一种叫做心灵的耳朵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心中的眼睛？保罗打为以弗所教会祷告，就是求主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啊，让他们就能够明白看到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灵里面是什么？是无知的，没有感觉的。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神隔绝，所以我们的灵觉是什么？是没有啊，所以感觉不到神，听不到，摸不到。哎，一直到信主之后呢，就可以感觉得到啊。你们感觉到，哎，他好像来了，哎，他的同在，哎，我里面好像不孤单了啊。我虽然一个人在，可是觉得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的灵里面有没有感觉？有感觉，感觉他来了，感觉他就在我们当中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心灵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有神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主题叫做主就是那灵，有没有？讲到那位神三位一体，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，可是他是灵，那个灵，或者说我们讲主就是圣灵，圣灵是神，耶稣是神，圣父也是神，神天父是主，耶稣也是主，圣灵也是主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方式来思想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，记得哈，他没有办法用有形质的来去看他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，在生命记，在生命记的第四章，生命记第四章十诫里面的第一诫是，除了我以外怎么样，不可以有别神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诫呢，不可以为神是吧，造偶像。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同事就跟我讲说，因为他是台湾民间宗教的啊，他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很奇怪啊，你们的神在哪里？哎，我们的神用心灵诚实，我那时候也圣经也不熟啊，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回答。然后他跟我讲的话，哎，我有时候答不上来呢。他说，你看我们的神，你看关公啊、马祖或者观世音什么什么的哈，都有一个偶像，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，你才能拜，不然你拜神，你拜空气吗？你那都看不到你到底在拜谁哈？那现在明白了啊，我们拜不是用眼睛看得到的，不是用我们的感官，用有形质的。因为神他是什么？他是灵。我们在讲到灵的时候啊，灵在不在我们当中？
在。
好，所以在这我们都是有肉体的，有形质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灵也在我们当中。好，可是灵是超越这一切的。我们是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里，我们就不在那里了。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就不在台湾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呢，在美国怎么样？
无所不在。
他是无所不在。他在地上呢，他也在哪里？在天上。耶稣来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我们觉得哎，这句话不合逻辑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除了从天降下，然后下一句话，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看见过神。哎，这句话有点奇怪。除了从天降下，耶稣我先来了嘛，我从天降下，可是我仍旧在哪里？我仍旧在天上。哎，我们想得通想不通啊？除了我这个从台湾来的，我仍旧在台湾， 我从楼下下来，我从仍旧在楼上，哎，你来这里就是这里嘛，啊，不可能是这样子啊。可是神却是怎么样，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也不受空间的限制，对不对？他过去在不在？过去、现在呢？以后呢？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啊，所以是在一个永恒的里面。我们这个有限的时空，你有没有想过永恒的问题？
有啊，常常想，
常常想。你们数学的啊，学物理的啊，你想到永恒的时候啊，你就昏了，爆了啊。我们的人哈，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，或者说想到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啊，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哎，都有一个开始嘛啊。然后这个想到神，我们想神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想说，哎，神有一个开始的话，那他也有一个结束，那将来如果神他没有了的话，哇，这个世界宇宙不就都没有了吗？我现在存在不就都是没有了吗？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你会讲哇，心里面有一个含义出来，哎，那我现在存在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当我们人哈，你想到有限的东西的时候，去想到永恒无限的时候，哇，你那个想不透啊，为什么你的脑袋会炸掉？就是这样子哈，你想到这个，哇，太可怕了。因为这是你想象不到的，你超越不了的。可是很奇妙的是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在永恒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所以我们在想到永恒的问题，这一点都不困难，你知道？所以当我们有时候，我信主有段时间，有时候还想到死的，还会想到说哇，如果我们死的时候，这个如果都不存在，那种想法还是会抓住我。可是表示我还是在一个有形质的一个概念里面。啊，所以如果被神充满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问题，这个就不是问题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超越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，不是用能够用有形质来去叙述它、形容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不可以给神拜偶像、盖造偶像，就是这个啊。你看到在第四章《生命记》的第四章的第十五节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，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，没有看见什么有形质的，这些都没有哈。然后唯恐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。当你雕刻偶像的时候，其实把你又回到一个有形质的，又回到一个有限的。所以你要想到神，你要想到一个永恒，你要想到一个无限。但是永恒跟无限呢，不是用我们这个有形质的东西去。所以你一旦有了那个东西的话，你还是活在一个有形质当中，你还是受到限制。
对不起，我们那么多耶稣的相片，而且都长得不太一样，那我们都错了。
也有错，没错。好，我们并不是去拜他，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跟耶稣。你会看着耶稣照片，你会跟他拜吗？我们不会嘛？啊，对，我们会。耶稣有电影的，我们看到那个戏剧啊。钉十字架那些等等都有哈，那只是一个故事。就像我们读圣经，读圣经有没有看到耶稣？哎，看到耶稣，耶稣在行走，这用文字描述嘛。你跟小孩子讲半天，哎，圣经你自己去读。小孩子说，哎呀，这个我看不懂啊。那你给他看漫画，可不可以给他看漫画？哎，你就可以看，哎，你就看到耶稣的一些故事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哎，你传福音到一个蛮荒的地方，他们什么也都不懂的，你就放一个电影给他们看，对不对？刚好用他们的语言。在那边讲的，哎，他就有一个故事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的画像，记得哈，像天主教，我们看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有很多的画像图像，我们不是去敬拜他，记得哈，他们有说这个不是来敬拜的，他们是干嘛的？了解，就是个故事。比如说看到耶稣抱个小羊，对不对啊？或者耶稣这个五饼二鱼，好，那门徒在那边干嘛？哎，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嘛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也变成一个艺术哈，图像的艺术。所以但是他们并不是用这个来敬拜，记得哈，我们敬拜是用心灵，用诚实，所以那个没有冲突哈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是拿这个来拜哈。所以因为这边讲的说，你不可以拿什么形象啊，恐怕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男像女像。神造人是用谁的形象？
男像。
用他的形象样式来造男造女。所以我们男人有没有神的形象？有。女人有没有神的形象？
也有。
所以神到底是长得像男的还是像女的？哎哎，对不起，你又用什么？又用有形质的来去想到神的事情啊？神一定是怎么样的啊？ 但神其实是叫做无形的，因为它是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，记得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哈，两只手一个那样子哈。那这样的话你就是用有形质的来去想到神的事情。但是啊，耶稣，我们可以想到耶稣，因为耶稣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对，他是男生没有错啊。那因为人哈，因为人没有看过神，所以耶稣就来了，可是来了成为我们人的样式。好，那人的样式是人的样子，可是神在哪里呢？当我们看到耶稣，有没有看到神？
应该有吧，
应该有，因为耶稣自己讲的哈。门徒问他说，哎，神啊，耶稣啊，主啊，请你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结果耶稣怎么说？你看见我就看见什么？父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父在哪里啊？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你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，那个不是一个样子吗？可是他说不不，神在哪里？神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道成肉身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神是灵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想到耶稣的那个部分哈。我们想到耶稣道成肉身，他能够把灵给呈现出来啊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神看不到神，耶稣已经走了嘛，在天上，对不对？父神的右边。那我们说还看到神看不到神？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神现在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心里嘛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跟门徒讲说，哎，你们看见我就是看到神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人家问你说，哎，神在哪里？你把神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信了，对吧？那你怎么回答？你要跟耶稣回答一样，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谁，看见了神，你要这样的回答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，哎呀，不好意思讲啊，你的样子怎么像神？一点都不像、啊、你就跟吓唬他，你敢看到神吗？以色列人看到神的时候都吓死了 啊！但其实我们应该说哈，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，圣灵也是神，所以圣灵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你看到耶稣就看到了神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你看到了，我们看到了的话，看到谁？就看到了神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只是神的生命怎么样，还慢慢还在成长的过程啊。我一个旧人的样子在这里，然后新的生人也在这里，对，新人跟旧人怎么样，还在一个磨合的过程啊。所以你信主越久的话，你的样子应该越像谁？越像神啊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后面你们讲的，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怎么仿佛从镜子里仿照，怎么样？荣上加荣。下一句话是什么？如同从主的灵什么变成的哈。来，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。这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17-18章，大家可以把这个读一读哈。所以这个前面讲说，你不可以照用地上的，用人像、男像、女像，或者是天上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所造的，这些都不能。好，因为神是什么？神是灵。但是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你知道我们里面有灵，对不对？灵就是气，神对亚当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灵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样子像谁？就应该像神的样子哈。所以你看，可是我们后来不信主了哈，不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就与神隔绝，我们的样子越来越不像神哈。你看第三章的17节哈。哥林多后书的3:17，他说主就是那灵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的主题在这里哈。然后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，那里就得以自由哈。然后我们众人 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怎么样？就变成主的形状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变成主的形状，你们有没有照镜子啊？每天都要照镜子吗？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像耶稣，像主吗？啊，有没有？你们看照镜子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说，哇，我的脸很有荣光？看到主哈、啊，主的脸的荣光是什么？充满了平安，对不对？充满了慈爱。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，哎，你怎么越来越慈眉善目了？啊，越来越有神的爱，越来越有喜乐，有吗？你还不信主的时候，可能是常常愁眉苦脸嘛， 里面没有平安，忧虑这个忧虑那个，然后呢看到什么都不顺眼，常常骂人，对不对？脸上那个样子就是那个很不好看的。那可是越来越有神的形象，你看到神的爱、神的平安、神的喜乐、神的温柔、神的谦卑、神的圣洁哈，神的荣光在你里面，你看你就变成主的形状。所以这个主的形状不是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身体哈，记得是我们的里面的灵，里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成哈，你就荣上加荣。我们被造的时候是荣耀的，对不对？神用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然后之后我们被救赎了之后，荣上加荣，神在我们这个灵的身上再做工哈，最后呢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，记得哈，是灵。好，为什么说不可以为神拜偶像？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有形质的，因为神他是灵，主就是那灵。那你看到把这个句哈，把这两节经文把它好好的读一读，把它记下来，能够背起来是最好哈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。所以我们再讲到哈，这个主就是那灵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特别我们在讲到圣灵论的时候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会探讨这个啊，这个主就是那灵的这个概念啊。那我们会分几个段落讲，第一个讲到神他就是灵啊，神就是灵。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讲到耶稣的灵啊，耶稣他来的时候啊，圣灵也在他身上，那他现在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然后赐下圣灵来，圣灵住在我们当中，然后圣灵住在我们当中，耶稣其实也就在我们当中。比如说我们再讲到耶稣，圣灵也是耶稣的灵，圣灵也是神儿子的灵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啊？圣灵也是基督的灵。那另外我们会讨论到除了圣灵之外还没有其他的灵，坏的灵很多哈，天使是不是灵？天使也是灵啊。那我们人也是灵，对不对啊？那天使有好的天使，有不好的天使，我们不好的叫做堕落的天使啊。堕落天使有多少个？
很多
很多个哈。圣经说有多少？三分之一哈。所以好的天使还是比较多啊，好的天使还是比较多啊。然后狗牲畜有没有灵？
应该有吧，好像
好像很聪明，很有灵性啊。你在想，哎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，动物到底有没有灵啊？因为佛教的想法、印度教的想法有轮回嘛，对不对？六道轮回嘛，所以你现在是人，下一道可能就变成狗、蚊子或者怎么样。狗有没有灵性啊？
有。
你喜欢狗的人特别想，狗特别有灵性啊。因为最近前一阵子看到有个报道，讲到在苏俄吧，哈，有一个小孩子，哎，走失了，不见了。然后两个礼拜，想说一定冻死了，对，在野外，春天的时候嘛，啊，那结果呢？后来呢？两个礼拜后之后呢？竟然怎么样？竟然找到了，是怎么找到？原来有一只狗，哦，就他们家的狗，他们家狗也失踪了，哦，想说到底是被人家吃掉还是怎么样？他们在住在野外森林那边嘛，啊，后来才发现这个狗哈，哇，脏兮兮的跑回来，啊，原来他一直去保护着这个小主人，啊，然后。这个晚上就跟他在一起这样子啊，睡觉了啊，就给他取暖。然后呢，这个后来他就回来的时候，一直叫叫叫叫，人家说哎奇怪吃什么东西，就跟他出去，就到森林里树林里面，终于把那个孩子找到。哇，这个是狗真有灵性，是不是？有人的灵在这里。我看到海龟有没有灵性？有人在掉到海里面去，很奇怪，这个海龟就跑过来，就让他就搭着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就碰到渔船的时候怎么样，这个就被救了啊。哎，这个海龟在救他，这个海龟是谁投胎的，是吧？什么的，在想这个东西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要从圣经上去找这个答案啊？可是后来我觉得圣经上有没有答案还是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啊。那个邪灵会不会跑到动物的里面？狗又会发疯吗？羊发疯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奇怪，好像是不能控制，显然有个东西被辖制了，看起来啊。那圣经上讲到耶稣赶鬼的时候，然后猪群里面2000只猪就掉到山崖里面死了嘛，鬼入猪群，啪啊，他们就发疯了，就掉下去了，显然他是被控制被辖制。所以邪灵会不会进到动物里面？会。好，可是他们这做的事情是好事情啊，难道邪灵也会做好事吗？ 那你会想，天使会不会做好事？做好事都是天使嘛。有没有看到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忽然好像有人来救你啊？有天使啊。前阵子也是我看到一个影片讲到，哦，一个车祸的现场，哇，发现这个被夹住了，哦，然后人家消防队去救，哇，不知道怎么样子把这个人救出来啊，然后讲了半天七手八脚没法弄，可是忽然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就出现了，然后他就把弄开了，这个人就出来了，哇，好棒。后来去找那个人怎么样，不见了。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他们说，哎呀，好像看到天使啊。所以天使他可以用人的形式显现，对不对？他可不可以从用驴子会不会说话？驴子也会说话。公鸡会不会叫？你听到公鸡叫有没有感觉？没感觉。可是彼得听见公鸡叫怎么样？哇，就出去痛哭了。所以神会使用这个哈。神，我在想到的，就是不管是狗啦、海龟，可能就天使嘛，天使我不方便出现，我就让这个海龟你就别沉下去，你就浮在这边，那这边有一个人你就给他搭着吧，啊，很奇怪，这个就一直搭在水面上，等到你有船出现，而且把它带到有船的地方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很显然就是说，有很多的灵啊，记得哈，是有很多的天使，你不要想到灵都是不好的，其实有很多的天使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也提到哈，有很多的天使，所以我们会讲到其他的灵。那最后我们会讲到人里面的灵性。那记得哈，我们在讲到牲畜的时候哈，之前不是讲过吗？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的啊。所以野兽死了，它就归于尘土，一点关系都没有哈。它只是有一个生命气息而已在那里，可是它里面没有灵。所以有时候在形容牲畜的时候，它是没有灵性。人跟牲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人之异于牲畜几兮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孟子讲的啊。因为人有恻隐之心，人有什么羞辱之心啊，人有辞让之心，人有什么什么的啊，讲到几个方面。可是圣经上讲到人跟牲畜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？人有灵性，好，牲畜是没有灵性啊。我们来看两个经文，旧约也提到，新约也提到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灵的时候，讲到人的灵性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，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有神的灵在里面，我们才是真的是人神所造的，在诗篇的49篇，不然的话牲畜跟我们其实都是吃一样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住在一样的地方啊，长得也是一样，两个眼睛啊，你有没有看见三个眼睛的啊？然后也是尘土造的，我们死了，牲畜也死了，之前我们也看到那个经文。那我们看一下第49篇诗篇，可是人是尊贵的，记得人是尊贵，因为人是用神的形象样式造的。第12节，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什么畜类一样。传道书第3章讲到说，人跟牲畜都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这样死，都是归于尘土的。可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如果我们人跟牲畜都一样，表示说我们是没有灵性的啊。第20节，49篇20节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只有在灵里面，我们才会想到神的事情；只有在灵里面，我们才想到永恒；只有在灵里面，我们才能够跟神相交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，我们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想到神。其实我们其实跟牲畜是没有两样的。没有灵性，或者讲到死亡的畜类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在新约圣经有两个地方哈，一个是在彼得后书，一个在犹大书。彼得后书哈，这边讲到说有一些人哈，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啊，你知道有人不相信有神，不相信这个创造，那人是怎么来的？而人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来，无神论啊。那无神论的话，就不会想到有神，不会想到永恒的事情啊，只是在今生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跟牲畜是没有两样。那这种人呢，就是没有灵性。你看在第12节哈，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什么畜类，预备被捉拿宰杀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时候啊，不晓得的事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 败坏啊。讲到这些人，他们对灵界的事情毫不在乎啊，他们不只是不怕神，他们也不怕邪灵啊。你知道有些无神论更是邪灵都不怕啊。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有人要练胆量，你要怎么练胆量？在坟墓里面去睡过夜。我们学校对面那边有坟墓公墓在那里哈、啊，他们就拼晚上我就睡在坟墓里面，你们敢不敢？谁敢跟我去啊？这样子啊，他们说没有神也没有鬼啊。那有一天碰到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情啊。这些人胆大妄为，他们去毁谤那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啊，到时候他们可能就很其实很危险很遭殃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犹大书哈、啊，犹大书的第十节，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事，都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啊，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们对灵的事情有个概念了啊。所以第一个是灵是从神来的啊，神他就是灵，那这个只有耶稣能讲，是吧？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启示还没有清楚，还没有出来，这个。这些启示，神三位一体，圣父圣子圣灵的启示，只有在新约才有，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是隐藏的，可是你在旧约当中看到他在那里，圣灵开启我们，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啊。那新约的时候就讲得很直很白啊，直白，对不对？没有拐弯抹角，就是这样讲到神。神是什么？你看在第四章哈、啊，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耶稣跟井边的妇人说的这段话，这个也很有名的经文哈，四章二十四节，大家也要把它记起来哈。我们在敬拜神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只是一个仪文，对不对？繁文缛节，敲敲那个东西啊，啊，吹吹喇叭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念念歌颂一些经文，但是这些东西是外在的。神真的要真正敬拜神，是要用什么？不是你外在的仪式，而是用我们的内心，用心灵哈。你看在第二十四节啊，二十三节那边讲到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？心灵啊，和诚实拜他啊。心灵就是我们的灵，对，用灵，原文是灵啊，人有灵。然后呢，因为哈、啊，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神要怎么样的人呢？就是用心灵，用诚实的哈、啊。然后二十四节讲神是灵啊，或者讲神是个灵啊，一个灵，或者说神是灵都可以啊。那其实神是灵，它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说神是一位，一位灵啊，那一个那一位啊，所以三位一体的那个啊。然后呢，所以神敬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，而且神在寻找真正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的人啊。所以记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进到灵里面，不然的话啊，你都是在外面的口是心非啊。在腓立比书那边也讲到，那真实敬拜的是用灵来敬拜神的哈、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个灵的角度来观念哈、啊，来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灵哈、啊。我们来看讲义，讲义就把这些概念啊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哈、啊。那旧约的以色列人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他就以主来称呼神哈、啊。那新约圣徒不仅称神为主，对，有时候我们也称神为主，称耶稣为主啊，我们也说神是主，耶稣是主。那保罗在这边讲，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主就是那灵，讲到圣灵他也是主啊，意思就是圣灵是主，所以印证了三位一体，圣父圣子圣灵啊，天父是神，耶稣是神，圣灵也是神啊，天父是主，耶稣是主啊，圣灵也是主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谁的世界？是天父所造的，天父的世界，也是圣子圣灵的世界啊。所以我们活在这当中，有没有感觉到神啊？有哈、啊，你如果信耶稣了，你更知道神，因为神耶稣就是神的道，神把耶稣表明出来，从所创造的一切，你有了圣灵怎么样？哇，就更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圣灵的世界，是神的世界啊。所以这个圣经上也讲到说哈，在诗篇104篇说，神他发出他的灵，他发出他的灵啊，这个地便受造，他们便受造，这些万物啊就被创造了哈、啊，然后世界和其中的万物便受造啊， 所以我们认识主就是那灵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。所以圣徒不仅要借着圣经来认识真理，也要借着圣灵来开启，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了，体会到这个属灵的世界和属灵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世界，你不要以为说只有看得到摸得到拿得到的，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，真正的是在灵里面，它是一个永恒的，那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命定，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时候，那些属灵的福气你都享受不到，你只有认识神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，哎呀，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你知道什么叫平安？我们以前很忙忙碌碌的，很忧虑这个忧虑那个，对，哦，忽然有一天怎么平安进来了，还有个喜乐，说不出来的满足的喜乐。什么叫满足的喜乐啊？那个满足灵里面的滋润跟满足。我们以前啊，追求什么东西总是少了什么东西，有没有感觉总是还不够，赚了100万，哎呀，还是少了几块钱，赚了1000万再赚多赚一点还是不够，你有了这个总是还是不满足，有了爱情还不满足，有了孩子还不满足，总是少了一点东西。可是在灵里面之后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是真的是用灵去体会，而且啊，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老，年迈，对不对？人有中年危机，对不对？那有人想到说，哎呀，我都老了越来越没用啊。可是真正在主里面的有神的灵的话，我们外体虽然毁坏，可是怎么样，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，因为有灵在我们里面哈。所以我们要用灵的东西来看，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哈。好，那第一个我们来思想的就是神他是个灵啊。刚才我们看的耶稣说的啊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你要听耶稣，我为什么要经常要好好把新约读一读哈，特别是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说神是他的父，哇，这个也是一个革命性的说法，在旧约时代从来没有这样子讲神是我们的父啊，有，这是很隐藏的啊，可是这讲得很白，神是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啊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，耶稣讲说神是他的父，他也说神是灵，神是个灵，神是一位灵啊，那其实他就把三位一体的奥秘和真理表明出来了啊。那这个神是个灵啊，这个教导是前所未有的，所以凭着血气啊，你是不能知道的。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呢？就是在灵里面啊，所以只有在灵里面你才能够认识神，在灵里面才能认识耶稣。耶稣来了，对不对？耶稣跟门徒在一起3年多了，门徒认不认识耶稣啊？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了应该知道嘛，哦，结果有一天忽然耶稣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说怎么样？我人子是谁？对，我是谁？哎，你们搞错，我跟你不在一起这么久了嘛，哦，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你忽然说你是我是谁啊？结果有人讲说你是谁，哇，你是先知，你是哪一个，你是哪一个哪一个。忽然彼得就说出一句话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结果呢，哇，好棒，100分，只有你答对了啊！哇，彼得你太厉害了啊！你看什么参考书，你读去买什么书，让我们看一看吧。结果耶稣说什么呀？
从父来的。
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是谁？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所以你考100分没什么了不起，是老师偷偷把答案给你看，哦，你看到了赶紧抄啊。所以是神指示你的，所以耶稣也讲说没有人认识父，也没有人认识子，他说除了子，除了子以外没有人认识父， 对，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识父。所以当我们被神指示，我们才可以认识神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认识神是必须要被圣灵开启啊，跟神交通也是一样，我们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有时候在讲，哎呀，有时候自己在心虚，我在讲什么话，我在跟谁讲话啊？你有没有跟神讲话？啊，你跟神讲，反正你跟神敞开你的心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开始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刚开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啊，但圣灵会帮助我们啊。圣经上讲说我们原来不知道怎样祷告，但是圣灵他会帮助我们， 鉴察人心的，知道神的意思，他会帮助我们祷告。所以当我们开口的时候，哎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可以跟神交通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神是灵，你要跟他讲话，你要用靠着圣灵，你敬拜他，你跟他讲话，你都是靠着心灵跟诚实造的、来跟他讲的。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记得这个样子是灵的样子。那所以我们也是借着敬拜才能到神的面前跟神交通，但是真正的敬拜不在乎仪文，而在乎心灵，在乎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会帮助我们。那不然的话，那些这个外邦人有没有在拜假神，对不对？你看是庙里面有很多那种拜的仪式，那他们有没有接触到灵界的东西？哇，做一些事情就灵界，哎，我们来敬拜神也用这个方式吧，哇，那就糟糕了。你要用真理，真理的圣灵，只有真理才是能够分辨那些虚谎跟谬妄，其他的灵都是假的，虚假的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认知也是一样，你要用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知道神深奥的事情，所以必须要圣灵的开启。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0-14节，这个大家回去可以看看啊。好，那我们在讲到灵的时候，你要了解一点，就是它是超越形质的。那它是超越神造的这一切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活在的这个肉身当中是有形质的。那神创造了这个形质，但是神也住在有形质的当中，这是一个很奇妙。他创造万有，他也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也住在这个其中。但是呢，灵在这当中，就像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，可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敬拜神的时候，你不能够用这个外在的东西来去跟神比拟，刚才我们所看的啊，生命记的第10章，而是要进到属灵的层面，你可以知道神他是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荣耀等等等等的。那这些就是从灵里面才能够体会到的。那既然是超越有形质的，那他就是超越万有的。而且他也是托住万有，他是在一个永恒的里面，这个有形质的都只是一个暂时的，可是很奇妙的，他可以在一个暂时的一个有形质的或者暂时的一个有血气的里面，他可以彰显出他的全能，他可以让人家感受到永恒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永恒无限的是什么，可是当神进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体会到，因为他也在这当中。所以他是一个无限的大能。有限有形质的都是有限的，都是暂时的，只有灵才是无限，而且才是可以进到永恒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说要进到永生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有永生？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。神赐给我们的灵是没有限量。那从这个无限，从这个无穷永恒当中，我们看到神的三个属性，只有在灵里面才能够体会到。第一个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因为常常很多人在讲到神的时候，哇，你祷告世界上有这么多基督徒，如果神要听你祷告，神很忙，对不对？你说神忙不忙？他会听你这个小鸡毛蒜皮的祷告吗？有这么多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做？如果你是神的话，哇，做一个做牧师，哎，你有什么祷告事项？哎，一个一个讲，慢慢讲，你都搞不清楚，搞不来。以前我看有部电影叫做什么？Almighty， 是 Bruce Almighty， 对，讲到说每个人都跟神祷告，祷告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求你祝福我，让我买这个乐透能够中奖，对不对？”哇，这个人也这样祷告，那个人也这样祷告。本来是这个1/5的机会，你可以买1块钱得到5亿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5亿个人都祷告，结果神都垂听了。结果呢，开票的时候，哎，我中大奖了，对。结果呢，你的奖金多少？跟这些5亿人来分，一个人只分到1块钱了。神可以垂听大家祷告，因为我们人也可以做到。现在电脑越来越快了，4G 5G， 现在 5G ，不得了，这个是无限的，神是无所不知。圣经上在讲到，宝座前有神的七灵，对不对？七个眼睛，我们看了这就昏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人都有2个眼睛，怎么会有七个眼，又有七个灵是什么？那我们知道七是代表完全，那其实如果看这几个经文，启示录跟撒加利亚，是讲到说他遍察全地的，表示说他是无所不知的。我们心里在什么想，他知不知道？ 知道，所以我们要不要胡思乱想？不要胡思。以前我们讲说，哎呀，我心里想什么，你一定不知道。神知不知道？神都知道啊。所以大卫讲说，哈，我的心思意念怎么样？你都鉴察啊。哇，你鉴察我的心思，我的意念啊，我什么事情你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事情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哇，神是无所不知，你就会敬畏他啊。所以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，你想躲吗？躲得起来？躲不了啊。你想躲在椅子后面，哎，他看不到我啊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不可以啊。以前我跟小孩子在玩的时候，但躲迷藏啊，他躲到椅子后面，嘿，他以为我看不到，我知道他在那里，在那边哈，我就故意呢，怎么样？趁他还在说，哎，我说在哪里？怎么找不到你？好奇怪哟、哦、哈。然后他那边咦，好高兴，他就头弄在这个地上，哎，我就偷偷的把椅子拿开啊，说哎，在哪里啊，在哪里？他在那边以为说我看不到，到后来看，哎，椅子不见了。所以这个以后在审判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审判的时候，天地都要过去，都不见了啊！所以到最后，我们就跟神面对面，你什么东西都藏不了了哈、啊。所以他是无所不知，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。所以圣经上都告诉我们了哈、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神，他是无所不在的啊，所以他在这里，他也在哪里，什么地方都在哈、啊。无所不在。我坐飞机，他在台哦。我们以为说坐飞机的时候跟神比较靠近一点啊，比较高一点，其实都一样哈、啊。神他是无所不在。那大卫的诗讲得更清楚啊，我天涯海角，哎呀，我在，我飞到海的极处，你也在那里。我在阴间下榻，怎么样？我死了之后他在不在？哎呀，怎么你也在那里哈、啊？所以这个你逃得了吗？谁能够躲避你的面呢？啊，所以没有人可以躲避，他是。无所不在啊！那我们知道他是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可是他却在哪里？他又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要找神，你要去哪里找？你不要到山上，到哪里？到耶路撒冷啊！他就在我们里面啊！所以圣经上也讲说，他并不远，他就在我们的口里，就在我们的心里。当口里呼叫，跟他呼叫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就那个线路就打通了，他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啊！虽然是无所不在，他乐意住在啊心灵忧伤痛悔人的心里。另外一个，他是无所不能啊。我们以为说，哎呀，神有限的啊，他是无限的，他是全能的啊。那我们的总务怡华，你看，哇，他什么都会，他是万能的啊，他是万能，但是神是全能，万能还是有，总是有一些不能的哈、啊。那他是全能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。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说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，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啊。所以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，万事都能做，他的旨意什么不能拦阻。所以从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是无所不能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什么？他是一个合一的啊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你要讲到犹太人，犹太人现在这个观念还没有办法突破。我看了很多犹太的书，哇，这些都很近前，讲到犹太的一些，哇，我都很佩服他们，讲到犹太的习俗什么。可是他们有一点通不过是什么？他们对于神是独一的这个事情，他们说三是一个，神怎么是你们基督教说三位一体，圣父圣子圣灵，这不是三个吗？他就是想不通。犹太人太聪明，有时候你智商太高太聪明的时候，你的理性是解不了的。因为你要知道三位一体不是用你的理性，是用什么？用的灵性心灵去体会哈。所以其实在圣经上在讲到神他是合一的这个哈，那其实是在圣经上也讲，你知道希伯来文有两个字，一个叫做都叫做一，可是这个一不一样，一个叫 Eka 啊，一个叫 Yaki 啊。 Eka 讲到神他是一的时候啊，犹太人他们念的一个经文哈，上面是小孩子一开始就要念那个经文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，主是一，主是一哈，他是独一的主，主是一，那个一的希伯来文叫 Eka 啊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叫 Yaki 也叫一，哎，这两个都是一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是不一样。 Eka 的意思呢，有的一是怎么样，是可以跟人家结合在一起，譬如说夫妻二人怎么样，要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夫妻本来是两个人，可是要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成为一体的话，那个一 是用 eka 还是 yaki？ 用 eka， eka 的意思就是可以合起来的那个。所以讲到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的时候，他是用可以合一的那个 eka。 yaki 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能够跟别人合在一起，就是我是唯我独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有没有听过单亲家庭？单亲家庭就是说你这个家庭不是一个合的啊，是只就少了一个啊，所以单亲。所以另外一个雅克其实应该翻译成叫单一，单一啊。但是我们讲到独一的意思是这个是可以跟人合在一起的。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神是这个是一个三位一体的，是神，他这个字 Elohim 在希伯来文 Elohim 的意思是复数。你知道在希伯来文有个 im， 你看 im suffering 啊，或者是 cherubim beam im 的那个字的话，你看这个 beam 的意思就是像英文的 s， 就是复数。所以讲到神的时候，哦，神是一个复数。记不记得神在造人的时候他讲的时候要用谁的形象样式来造？用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。神不是应该讲我的形象我的样式就好了，为什么讲到我们呢？还有别人吗？神有一次跟讲话，他说被那个以赛亚偷听到了，听到什么？谁肯为我们去？我们要差遣谁呢？结果呢，以赛亚听到说主我在这里怎么样，请差遣我。谁肯为我们去？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我们啊，他跟谁说话？神在自言自语。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，神在做救赎的工作的时候，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，旧约是隐含的，但是旧约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个在新约来的时候，这个都启示的出来了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一，可是耶稣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父在我里面，我在那里，我在父里面。然后父替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我替这些门徒祈求，祈求什么？你们都要什么？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好，然后呢，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跟神合一？我们有跟神合一啊。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加上谁？加上我们，本来三位一体现在变成什么？哦，异端。那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合一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？你看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一的，所以我们也要跟神合而为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神合而为一，你跟神合而为一，他跟神合而为一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也是合而为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在讲到说教会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合一，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不分彼此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教会要合一，教会要合一，但是教会合一怎么合一呢？我们都穿同样的制服，穿一样的鞋子，梳一样的发型，戴一样的眼镜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哈，是在灵里面的合一。所以当我们跟神合一的时候，你不要讲合一，自然我们就合一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跟神合一的话，我也没有跟神合一，他也没有跟神合一，你想合一，合一得起来吗？合一不起来哈。所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灵的方面看到这几方面，一个超越形质无限的大能，它是一个合一的。我们认识神也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真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耶稣的灵。那圣灵是神，他也称为神的灵，或称为耶稣的灵。那耶稣把圣灵称为另一位保惠师，耶稣自己是个保惠师。保惠师这个的原文是 parakletos， 也翻成中保。我们有没有一个中保？中保是谁？就是主耶稣，他就是那个保惠师哈。那就是跟耶稣一样的那一位哈。所以其实讲到圣灵，讲到耶稣，其实是同样一位，就像讲到耶稣，就是讲到父是一样的哈。他们是合在一起，合而为一。所以耶稣与圣灵和圣父一样同尊同荣，并且能将神的属性和作为很和谐的可以表明出来。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做的，也是看到圣灵做的，其实都是神在做的。所以这个灵的本质，我们在讲到圣灵是从父出来的，有几个经文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耶稣也是从父出来的， 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讲义上都有哈，指圣灵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。那耶稣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也说我从父出来的啊，所以他们表示他们都是个合一的。那也讲到说他是真理的灵啊，真理的圣灵。耶稣也说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啊生命。所以真讲到真理，他是一个绝对的，他是绝对完全的良善啊。所以那些圣洁的本质永不改变永远长存的也都在这个灵的里面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圣灵跟耶稣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啊，他们又是一样可是又是怎么样不一样，那这个就不合逻辑，你这个讲话怎么颠三倒四。你有没有读圣经，有时候读的哎前后好像有点矛盾冲突，对不对？矛盾冲突是用我们的逻辑看是矛盾冲突，你用灵看的话怎么样就没有矛盾冲突，这是一个奥秘啊，你慢慢去体会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有些不一样的地方，譬如说耶稣讲到圣父，圣父是比我大的，有没有讲到父是比我大的，哎，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哈。所以讲到圣灵跟耶稣的时候，有时候讲到他们是两个，神差遣耶稣来的时候，神不只差遣耶稣还差遣什么圣灵啊。在以赛亚书那边讲说主耶和华差遣我，这是弥赛亚所说的啊，我就是神的道和他的灵来。所以两个怎么样各两好，是吧？都走在一起哈。所以要为谁做见证？要为神做见证。你要做见证要几个人做见证？至少两个人，两个人的见证才是真的哈。所以我们讲到二的时候讲到见证人，对不对？耶稣差遣门徒也是两个两个出去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来，他是跟谁来的？跟圣灵来的哈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，我们有时候哦，耶稣一个人来了，哦，他做得好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怎么样，圣灵有没有跟他在一起？一直跟他在一起。他在降生的时候怎么样？他的母亲从圣灵怀孕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然后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又降在他身上，圣灵又高抹他，让他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医病赶鬼啊，他虽然是人可是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等等的。那他被钉十字架死了从死里复活，是谁让他从死里复活？靠着圣灵，对。然后到了天上去的时候，然后赐下圣灵来啊。所以圣灵跟耶稣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记得弥赛亚来，他不是一个人来，他跟圣灵一起来。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应许就是说，我所传给你们的话啊，我所加给你们的灵，有没有？传给你们的话就是神的道，加给你们的灵就是圣灵。啊，把圣经给你，你看得懂看不懂？白底黑字，不行要有一个老师。那个老师是谁？就是圣灵啊！记得哈，我们读圣经需要圣灵，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认识神，这个能够认明白神哈，就是一定要靠着神的道，可以看到神的灵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见证啊，这灵来，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。那耶稣是为天父做见证，可是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啊。那我们要不要为耶稣做见证？要，我们称耶稣是主啊。你可不可以称耶稣是主？我们说这什么困难？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我们都这样讲。可是圣经上怎么说？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什么？有没有这个经文？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。好，我们讲到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呼求耶稣，称他为主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救，对不对？圣灵有没有在做工？圣灵有在做工。我们传福音，传神的道，对不对？圣灵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？圣灵有跟我们在一起，感动那些听到的人，感动那些听讲的人。彼得这边一讲到三千人就扎心，对不对？这谁的工作？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跟耶稣是这样子的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哈，这个基督的灵哈，我们现在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条件是什么？你要看你身上有没有基督的灵。大家把一个经文可以记起来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哈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，对不对哈？ 你要有基督的灵在你的身上啊。那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的灵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耶稣做见证。那要为耶稣做见证，要有基督的灵在我们的身上。旧约的那些先知，他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？旧约的时候我们不晓得，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出来啊。那些先知在写这些先知那些书的时候啊，其实他们在详细的考察，寻求什么，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，然后他才把它写出来。所以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一节哈，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一节，他说论到这个救恩，就是预先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。旧约先知嘛，他们在写的时候有灵在他们身上，什么灵呢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啊，然后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。哇，讲到耶稣弥赛亚那奇妙的作为哈，所以我们对你要认耶稣的时候，你要有圣灵，没有圣灵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耶稣哈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称他是主。然后我们认他的时候，过去认他只是看他外面所做的哈，可是现在我们认耶稣的时候，就不再是用外貌。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六十七节啊，那边讲，我们过去是凭着外貌认过耶稣，但现在呢，我们认耶稣不再是凭外貌。然后下面那句话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啊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。所以我们认耶稣的时候是靠着什么？里面的灵，圣灵啊，所以靠着圣灵。然后呢，也因着耶稣的时候，有时候哎，我们看到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梦见过耶稣？啊，有人梦见过耶稣，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耶稣有点不对啊。这不对的时候他怎么样？哎，到底是耶稣还是不是耶稣？怎么讲的话乖乖，那这个弟兄他也圣经也不是很熟，可是他记了一句话，讲到说哎，这个如果你碰到有些灵哈，不可都信他，对不对？总要查验他是不是出于神的，不是，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知道他是没有。那怎么查验他呢？哎，这个就问他说，你相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？你相不相信耶稣是主？这句话啊，那如果他说哎是的话，那一定就是了。结果呢，他一问他这个问题，结果那个灵怎么样？就吓坏了，不见了，跑掉了。哎，他就知道了哈。所以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敌基督的灵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啊，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。因为这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凡灵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啊。所以你要去查验啊。那再来，我们看到圣灵来了哈。其实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奥秘发生了，就是耶稣来他是人，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。”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神，他又是百分之百的神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奥秘哈。所以我们看耶稣这一生当中，他降生的时候，圣灵他的母亲就是从圣灵感孕哈。那所以耶稣他生来有没有罪？
没有，
生来应该没有罪哈，没有罪哈。但是我听过有人讲说耶稣跟我们一样，
不一样。
玛利亚有没有罪？那他生出耶稣来，耶稣有没有罪？啊，在洁净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哈，我们看这个人的形象样式，你生出来的哈，我们会说哎像爸爸像妈妈，对不对？可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像妈妈的哈，都说像谁？像爸爸，像爸爸哈。在创世纪的第五章那边讲到说，当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形象样式都像自己。对，所以他就给他取名叫赛特，因为形象样式照自己。可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形象样式是像神，对不对？可是亚当以后呢，所生的呢形象样式像谁？像亚当，像爸爸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从亚当生的都犯了罪，对不对？因为都像谁？都像爸爸，都像亚当。所以你生下来哈，你不要说像爸爸还是妈妈，像亚当那就对了哈，都有罪。我们每个人说生都像亚当啊，可是玛利亚生了这个耶稣像不像亚当？ 为什么不像亚当？
因为不是从亚当来的。
因为不是从亚当来的，对不对？从圣灵怀了孕，所以所生的要成为什么？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形象样式像谁？
像神。
像神。反正就是说，我们在讲到的神，他在行这个哈，我们在讲到耶稣，记得哈，他生来是没有罪的。他虽然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，他也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而且他里面也没有罪。啊，记得我们记得这一点哈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他的样式形象样式不是像亚当，他的形象样式是像神，所以他被称为神的儿子。那耶稣受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灵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哈，然后神的国就降临了。然后过去是从来没有神的灵住在人的里面，只有耶稣第一个哈。那耶稣的侍奉也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啊，他就行了神迹奇事，印证他就是弥赛亚。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啊，那个是靠着圣灵然后得着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受洗的时候，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得了一个复活的生命。那耶稣升天的时候就赐下圣灵来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耶稣跟圣灵的这个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其他的灵哈。那世上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啊，但是有许多自称为神，有没有人自称为神的？好多哈，这个法轮功还有很多邪教，他们也自称他们就是神哈，要受人敬拜的，这些都是假神。好，同样的，除了神的灵还有其他的灵啊，但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你要看他是不是出于神的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世界的神，有没有看过这个经文啊？这个世界的神叫我们弄瞎了心眼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世界有个神，那个神是谁啊？就是撒旦啊。那这个撒旦是怎么来的呢？他是堕落的天使啊。那个神有没有创造世界？他创造世界，所以创造主只有一位。撒旦有没有创造什么？
没有。
所以撒旦不是创造主，撒旦是什么？
败坏。
被造的，他是被造的，他是天使长。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边讲，他是被造的，就他被造之日都预备齐全的那位啊，基路伯就是天使。跟神靠得很近那个天使哈，好，那我们再讲到说，既然一切都是神造的，所以一切存在的都是从神来的吗？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邪恶的事情从哪里来的？那所以神也创造了邪恶的事情吗？罪从哪里来的？神也创造了罪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了，一个难题。什么难题？因为只有一个创造者，对不对？没有别的造物主。那可是有一个坏的东西存不存在？存在。这坏的东西从哪里来的？那如果这坏的东西，所以 有一种宗教，一种信仰叫什么？二元论。两个神，一个神叫什么？好神。一个神叫什么？坏神。好神，好事都是谁做的？好神。坏事都是谁做的？坏神做的。你要拜哪个神？我们就拜好神。那这个碰到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信仰是说我只有一位造物主。哎，那这个罪从哪里来的？那表示有另外的造物主。不，罪是从哪里来？圣经上有没有告诉我们？也告诉我们，罪从撒旦来的。所以撒旦是不是创造罪？圣经上并没有说创造，说罪是从一开始是从撒旦来的。那罪的产生是怎么产生呢？罪的产生有个前提，什么前提呢？罪，你先给罪有个定义，罪的定义就是违背律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说神先定一个律法，你去违背那个律法，罪就来了啊。所以神创造了这个一切，他也创造那个律法，定了一个律法。当你违背那个律法之后，罪就产生了。所以罪不是神创造的，是因为你违反了那个律法啊。所以罪的开始是一个被造的那个撒旦，他违反了神的一个律法而产生出来的啊。这样子就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不是一个邪恶的神，一个创造主，不是啊。所以他起初是就犯罪了，然后他就从天坠落了。从天坠落之后呢，他在哪里？他成为什么呢？在圣经上还讲到他是罪的起源，他是一个掌死权的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你犯罪的会不会死？会，就是亚当犯罪了会不会死？可是死的是身体的死，对，灵里面的死，灵跟神隔绝了。那他是掌死权的，想到说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人这一生的生命到最后死的时候是被掌握在他的手中啊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 所以他掌管了这个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他是一个掌权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你有没有听过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？那圣经上在讲到这个神这个世界啊，神在的地方叫做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没有看到天？我们也有天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在的地方，保罗讲他被提到第几层天？第三层天。那我们也有个天啊，那我们这天在哪里？可能是最底层的吧，哈，第一层天。有没有第二层天？
有。
圣经上没有讲第二层天，但是可能有第二层天。那圣经上有讲到撒旦他现在哪里？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到神那里去？你派这个坐火箭去，你从第一层天要超越还很难，对不对？你要超越整个宇宙还不容易，然后呢你还经过第二层天，你才能够到第三层天去。所以撒旦最堕落的时候，我们讲他从天坠落，他是从第三层天坠到哪里？他是坠到第二层天。然后圣经上还讲到一句，就是全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？恶者的手下。恶者就是撒旦，世界的神。所以他统管这个世界。过去世界神本来是给人的，可是后来因为人他把这个权柄交给撒旦，他听撒旦的话，所以他就受到撒旦的辖制。所以撒旦他是第二层天的首领。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，所以在有一个叫世界的神，他是掌权者的首领。那些他还带领了一些天使跟他一起堕落。总共有多少个天使？三分之一啊，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那边讲到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。所以有一种天使叫堕落的天使啊。那堕落的天使呢，他就是成为属灵气的恶魔，他们盘踞在第二层天啊。那所以我们在看在以弗所书那边就提到哈，提到他们的名字，有没有听到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啊？这些其实都是在空中属灵气的那个天使的位阶。圣经上讲的天使讲的并不是很详细啊。如果你们对天使论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看有一本书叫做《以诺一书》哈，《以诺书》一书，他就把这个天灵界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。天使长有没有名字？我们看到有米迦勒，对不对？天使有一个，还有加百列，好的天使啊。那如果你看《以诺书》，看到哇，七个天使长的名字，啊，有七个天使长的名字都写在那边哈。所以在天上，你看第二层天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邪灵在那里，他们盘踞着。所以很多人在讲到说哈，哎说哎他寻求这个永恒之道哈，然后参悟到后来呢怎么样进到灵界里面，然后他们看到了光明，哇，好像天使，好像神那里，然后后来就发展出一个宗教。你说这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？他们看到的都是哪里？都是第二层天的。撒旦本身是天使，对不对？撒旦可不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？
会。
信上讲说他也会假扮成光明的天使，他过去是天使。所以很多人如果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求的话，最后的结果所看到的都不是真正的神，所看到的都是那个假的。所以这些他们是属灵气的恶魔，所以很多虚假的东西他们都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。还有一些东西，你有没有听过邪灵被鬼附的乌鬼哈？我们看旧约也有，新约也有很多这种情形哈。所以在地上也有，在第二层天也有，在地上也有。第二层天还有什么？有时候它辖管是什么？辖管一整个国家。你有没有听过魔君？波斯的魔君，好，希腊的魔君，有没有魔君？所以一个国家，它控制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它控制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。所以有时候控制一个城市。所以有人在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要跟天上的魔君征战啊。然后也有一些是落在一个个别个人的身上被鬼附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不同的层面，有的是它是辖制一大群一个土地，整个亚洲整个中国，有的是整个城市一个城市，旧金山，对不对？洛杉矶或什么的。那也有是控制这个个人，那个控制个人的辖制个人的叫做邪灵或者叫做巫鬼啊。所以我们了解一下，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啊。那神救不救拔天使呢？
不救的。
神为什么不救拔天使？
因为他说了嘛，他们机会
天使为什么？圣上之说，神不就把天使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十六节，我们要讲这个就要了解一下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救把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他为什么救把亚伯拉罕的后裔？因为神拯救的方式是借着耶稣，耶稣是借着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我们要得救是要跟什么？相信他，与他同死同埋葬，也跟他一同复活，哎呀我们就得救了。那可是天使呢？他死得了死不了？他没有身体死不了，所以神拯救的方式是借着死然后才能够复活。你要复活你必须要先死，所以天使死不了就完蛋了，只有等在最后的一个审判，那是永远的沉沦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灵界的里面有撒旦，好，有堕落天使，我们或称为撒旦的差役。还有一个是天使，是好的天使，称为服役的灵。那服役的灵它是侍奉神的，我们看到有基路伯，有撒拉佛，有天使长，还有很多的天使，它是不只是要被神差遣去服侍，还有一个是他受命为承受救恩的人怎么样效力，他也在服侍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天使的时候，哎，不要客气，有三分之二的天使会帮助我们，所以你不要害怕说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邪灵，没有关系，天使怎么样跟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怎么样还要多。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，其他的灵的话是一个末世的灵。我们说现在邪灵多不多？邪灵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有空中第二那掌权的，你知道到了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主耶稣他从第三层天他要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要到我们当中会经过哪里？经过第二层天。所以他来的时候天上就有征战，本来撒旦你从天坠落，好，你只盘踞在第二层天，这是神允许的，那现在我要来了，需要新天新地，第二层天要不要清空？净空，对不对？习近平要出福音的时候要净空，要净空。所以启示录十二篇十二章那边提到说天上就有了征战，天上的征战那边记得啊，不是第三层天的征战，也不是我们这里，是第二层天的征战。然后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去跟龙跟他的使者征战，然后那边讲说那这个龙就被打败了，天上就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，所以第二层天就被净空了，对不对？那下一句话那边讲到说哈，撒旦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，就怎么样？就气愤愤的到哪里去？到第一层天那里去了，他没挖得上去了，只有往下走。所以地狱海你们有祸了，地狱海我们现在第一层天有祸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气愤愤下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你说末世会有很多的灾难，有没有听过？末世会有很多的灾难，第一个是第二层天的邪灵全部就跑到下来了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这个天使堕落的时候，天使堕落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在第二层天，有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变成乌鬼邪灵，还有一大部分在哪里？被关在无底坑里面。你知道有个叫无底坑，有没有听过无底坑？无底坑他们是被关起来要死，可是到了这个耶稣要来的时候，末世，这个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五个号第六个号出来的时候，有启示录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怎么样？一打开来之后，这些人出不出来？出来了，哇，就烟雾冒出来了，这些堕落天使像是蝗虫，哇，很可怕的那个样子，咔出来了，还有那些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要把他释放，所以过去被捆绑的，所以我刚才问大家说邪灵多不多？还不够多，到末世的时候怎么样？多得不得了，从上面下来，从下面就出来，哇，你看上下交工，就像洪水，记不记得洪水来的时候是雨不断的下，地上的泉源也都开了，对，冒出来，这水冒出来，这个水位当然越来越高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糟糕了，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害不害怕？看起来是很可怕，但是我们不害怕。为什么不害怕呢？因为圣经上在讲到说，这些人来啊，不，这些鬼来哈，他们来之后是要辖制谁啊？辖制 不属神的人啊。那这个他讲的说哈，那个蝗虫出来了，他要去遮，对不对？遮谁呀、啊？遮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记不记得哈、啊？我们讲的神印记的人，我们有没有神的印记？我们有神的印记，得到圣灵为印记。所以讲到说，我们有神的灵，我们就不害怕啊。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我们不需要怕他。弟兄虽胜过他，是借着自己的血跟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我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其实不害怕，因为知道我们一定得胜。即使我们生命走了，但是我们是得胜，我们是荣耀的哈。但是我们也不会去被他们挟制。所以这些哈，讲到末世的灵哈，他们会完全被释放出来，他们会搅乱这个全世界。但是属神的人，第一个不会被他们挟制，也许他们可以去攻击怎么样，但是最终哈，我们还是名字会记录在天上。那这些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撒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硫磺火湖。那些邪灵最后的结局也是硫磺火湖。好，还有谁的结局是硫磺火湖？如果你没有神的印记，名字没有被记在羔羊之圣名册上的，哈，你就会跟他们在一起了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哈，讲到灵界的事情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。我们看到神的灵，看到天使堕落的那个哈，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要有灵性哈。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灵哈。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灵在那里，我们跟这个牲畜是不一样的哈。但如果我们没有注重我们里面的灵，这个永恒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畜类是没有两样哈。那这个灵的归属哈，就是当我们有神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里面就不害怕哈。那我们就有一个保障，知道说我们将来是要到他那里去。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就好像是保证你就可以哈进到神的国。能够跟进到神的荣耀里面，因为这世界会过去先前的世界会过去，会有新天新地哈。那我们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，就跟神一样哈。我们为什么能够是跟神一样？是因为我们跟主联合哈，跟主联合，因为圣灵赐下来要跟我们同住，圣灵赐下来要让我们跟他成为一灵哈。那最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哈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的第三章十八节哈。当我们跟主联合的时候，生命就产生一个本质的改变，属血气的成为属灵的，属土成为属天的，我们就恢复神起初造人的样式哈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啊，就如同从镜子里反倒啊，就成为主的形象，然后就是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最终我们到神那里去，不是我们的身体肉体，是我们的灵，而且这个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这个灵已经渐渐的跟神合一了，而且渐渐更新变化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没有盼望？很有盼望哈。而且圣灵会开启我们，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能够更加的认识哈，靠着他给我们的圣经，靠着他给我们的圣灵，让我们可以明白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哈。神一切的奥秘其实也都包含在主就是那灵这句话之内哈。那神也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哈。那圣徒领受圣灵，那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就会被开启了哈。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东西哈。我们就知道有形质的世界都是暂时的，只是表象，属灵的事情才是永恒的。而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哈，肉体是没有用的。那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，而是在我们的口中，在我们的心里，是借着他所赐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，我们就可以跟神交通啊，我们可以跟神献上敬拜，使我们在世的日子，我们生命可以更新变化啊，我们可以得享在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，而且我们渐渐活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啊，因着圣灵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神的儿子，而且将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